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10月31号，现在是美国华盛顿时间的早晨6点，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关税战再发功，中国十月份制造业 PMI 跌至2年多来最低，马蒂斯重申与中国能合作就合作，该对抗会对抗，美国印太经济计划主张发挥私营领域的作用，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制造业增长率今年十月下降到2年多来的最低点，显示中美贸易摩擦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进一步加深。中国统计局星期三公布的十月份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2， 比上个月的 50.8 更低，也是自2016年7月以来的最低点。采购经理指数超过50意味着制造业增长，低于50则表示制造业在萎缩。统计局的官员解释这一最新数据时说，受十一长假和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因素的影响，十月份 PMI 偏低。市场分析人士则认为，中国制造业 PMI 不断下滑，表明美中贸易纠纷导致的关税大战正在进一步削弱中国的经济活力，而且这一局面可能会继续恶化。十月份是美中双方实施最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政策的第一个整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如果美中两国的官员在贸易问题上谈不拢，他会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假如特朗普采取这一行动，美国将对来自中国的全部商品加征关税。面对美国可能采取的更多关税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称，任何胁迫对于中方都是无效的，中国有充分信心坚持走好自己的发展道路。在美中经济和军事关系均陷入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在华盛顿说，对待中国，美国是能合作的时候合作，该对抗的时候对抗。他还证实，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下周将前来华盛顿，继续就两军关系举行会谈。马蒂斯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美国目前面临三种威胁：力量上的威胁、最紧迫的威胁和政治意愿上的威胁。他说，目前最强大的威胁来自俄罗斯，主要是俄罗斯的核力量。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有两个，一个是暴力恐怖主义分子，另一个是朝鲜的核导弹项目。而中国的威胁是来自政治意愿上的威胁。马蒂斯不久前在维吉尼亚军事学院讲话时也谈到类似的话题。在那次讲话中，马蒂斯说，从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的政治意愿来说，中国的威胁最大。不过他又说，中国也不必是个威胁，美中可以合作。他还说，俄罗斯希望寻求对其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决策拥有否决权，而中国则希望在周边建立起一个朝贡体系。马蒂斯说，他18日在新加坡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许多国家领导人告诉他，鉴于对中国的担忧，他们希望美国保持与亚太地区的接触。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星期二在一个华盛顿智库的活动上讲解了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经济计划。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石鼎香中心Stimson Center 邀请了几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和东盟的驻美大使来探讨美国建设法案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这个新的开发援助机构等其他的新印太经济项目。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沃尔特·道格拉斯 Walter Douglas 说， 经济、治理和安全是特朗普政府鹰派战略的三个支柱。他也谈到经济方面的目的。
And the point of the Indo-Pacific is to
印太战略经济方面的目的是帮助国家吸引等着投资机会的大笔钱，这样他们可以填补1.7万亿美元设施投资的亏缺。
他说，该计划要发挥私营领域的作用，用私营企业来制造就业机会，这是美国的优势。他还表示，他们的立场是政府带领的经济发展并不成功。对于私营领域的具体优势，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院经济与商务事务局负责金融国际金融和发展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罗兰德·迪马塞拉斯 （Roland de Marcellus） 的解释。
First of all, to highlight the amount of money.
首先就是很突出的等着被利用的私营钱数，这个远远大于任何一个政府的能力。甚至所有政府的能力加在一起，私营领域就是这样。还有，私营企业从来一直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第二，我们私营领域也不仅仅是我们的，任何基于市场的私营领域，在任何项目都会做尽职调查，为了确定是否在金融上是可持续的。
虽然活动上中国只是被提到了几次而已，但美国高官的说法与经济方面的战略看来是针对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亚洲和新丝绸之路的设施投资倡议和项目。在经济和治理方面，副助理国务卿道格拉斯主张的开发透明与基于规则的做法，这些也是特朗普政府想跟中国的做法做个比较的地方。东南亚这个地区也是有对美国经济方面的倡议有兴趣。活动上的菲律宾和泰国的使官都表示，希望美国的印太经济计划可以跟地区和国家的项目连接。美国政府本月初签署了组建新的海外投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筹集600亿美元的私人贷款。在此之前，特朗普的政府今年夏天已经宣布要拿1.1亿美元投资于印太地区，重点集中在技术、能源和基础设施。这是特朗普总统力图推行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一部分，也是普遍被视为抗衡中国影响力的措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自由派经济学者、北大教授张维迎最近撰文指出，把中国过去40年来的经济高增长归功于中国模式是错误和危险的。文章强调，所谓的中国模式，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无独有偶，一位曾经成功预言了中国崛起的美国学者也在最近表示，中国模式正处于一个分水岭，如果改革不慎，中国奇迹可能就此陨落。到底多年来中国官方推崇的中国模式是什么？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多少关系？在中国经济陷入10年来增长最慢的时期，这些对于中国模式的质疑和批评是否合理有据？参加这次讨论的是中国独立经济学者巩胜利和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对于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有没有这种模式的存在，小民认为中国模式其实是皇帝的新衣。
如果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那么中国模式呢，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模式的核心呢，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而中国的经济模式呢，实际上又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前两天张维迎教授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强有力的政府、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和英明的产业政策。那么说穿了呢，就是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权力所有制，也叫公有制，然后就是管制经济。那么从官方和一些御用文人们他们吹嘘的这个中国模式，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上是皇帝的新装。 至于中国模式是否真的存在，那么可以从不同的立场或者不同的角度来看。按照黄亚生先生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脱离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其成功经验和欠缺都可以在其他国家的经历中找到印证。黄亚生呢，是坚决否认有中国模式存在的。他在十年前就曾经说过，可以肯定目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存在，而且极其危险。只是黄亚生的说法有些地方过于保守了。中国成功的经验当然可以从其他国家找到印证，但是中国出现的许多中国特色的灾难却是中共独有的。比如黄亚生曾经提到中国的人均 GDP 和中国的节育政策有关，但是中国残酷的强制节育政策在其他国家是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的。比如强制剥夺工人成立工会的权利，比如城乡隔离制度，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关于中国模式呢，秦晖教授也做过很多的研究和分析。那么综合秦晖的许多说法，可以把中国模式简单的概括为低人权、负福利、高税收、官自由。也就是说，对于底层的百姓来讲，不仅没有福利，而且福利是负数。民间没有自由，但官方却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叫官自由。
张维迎教授在文中提出，中国瞩目的经济成就是基于市场的力量，基于以冒险力和创新力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基于西方发达国家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而非基于中国模式。对于这种观点，小民认为，改革开放无非是部分解除中共强加的枷锁。
基本上，我认为张维迎教授的说法还是可以的。就是说他这个说法应该说并不是一个很新的说法。我前面提到过的黄亚生先生在十年前就有过类似的表达，也很完整的表达。所以这个呢，在今天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应该说和当前的中国的整体环境和整体气氛有很大关系，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那么他这篇文章的概括性说法，中国的经济增长靠什么，应该说这三点都是，我觉得都是非常正确的。比如市场的力量、企业家精神、西方发达国家过去300年来积累的技术。但是如果说把中国这40年的经历详细分一点的话呢，那么可以把这个中国加入世贸作为一个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中国最开始的时候，中国最基本的经济能够起飞的最基本的因素，实际上是中共部分的放弃了对社会、对经济的控制，承认了市场的作用。比如刚刚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农业得到了迅速增长，中国人从饿了几十年终于可以吃饱饭了。那么这增长的秘诀就是所谓的依靠家庭承包责任制。但这个家庭承包责任制其实至少在2000年前，中国的农民就已经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了。所以这个并不是什么共产党弄出来的新东西，它只不过是退回去了。那么工业实际上就是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了，而私营经济至少在清末就已经很发达了。所以说中共的所谓的改革开放，那么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其实就是部分的解除了中共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枷锁，让人们有限度的回到了中共统治之前的状态。当然这种回归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在部分的经济领域里有所回归。当然中国的开放也赢得了参与世界贸易的机会，就是中国加入世贸。那么刚好赶上了西方国家正好的产业升级，向中国转移了大量的产品和生产技术。所以在世贸之后，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的加工厂，通过参与世贸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个和中共实际上没有什么直接的，中共的所谓他们的这个政治制度几乎是都是起的副作用。
现在很多人对于中国模式表示出担忧，觉得中国模式应该走不远了。对此龚生利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基本进化，与中国模式无关。
1989年的到现在是正好是40年整。前面我所要讲什么呢，就是说当时的中国经济的排名大概是全球的前 倒数第四十名。这是我今天你接到你昨天接到你电话，我查了一下数据，就中国就是毛泽东死是1976年死的，然后1989年到现在正好是整整的40年。40年前中国的经济是排在全球就是不到200个国家里面大概倒数第前40位，而现在是全球的总值来讲是排在全球的老二，就是美国的后边。
是，
那么我想就是说前面是一个阶段，后面刚才已经讲了 WTO 也到现在就是2000年左右，也就是2018到现在不到20年，差一点再过一点就20年。那么前面很简单，比如像一场体育运动，百米赛跑，全球的最高速度是9秒9、9秒8、9秒7的时候跑百米的时间，中国当时的速度是20秒，甚至19秒、18秒、17秒这样的。你想想看，在人类的进程当中，人家都是9秒8、9秒7、9秒6了，然后你从20秒跑到9秒，这个19秒、18秒、19秒，中国的经济所以来了个迅猛的发展。以前的中国是跑的20秒的，现在跑到了15秒，甚至跑到了是这个10秒。那但是世界的速度大家都知道是9秒9、9秒6、9秒5这么一个速度。那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就是起了那个从20秒跃到了15秒甚至10秒这个速度，所以给人们一个感错觉是让它突飞猛进了。我说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 WTO 中国加入了以后，是中国的商品进入了全球。大家都知道，据我看到中国国家商务部现在的最新统计，中国现在的商品占全球商品的总额超过了1/3，也就是30%以上，包括美国，包括欧洲，包括非洲，包括全球各个国家。那么从这个来讲，中国的这个商品不过是就是像内燃，当时英国发明的这个内燃机一样，机车一样，哦，你从没有到有，然后从开始跑到慢慢的跑，跑到什么？那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门一样，从刚开始商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商品进军了全球。
是。
那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货币由布林森体系开始到现在的70年左右的时间，又站上了全球的第一高度。我觉得这个高度和中国的商品高度，和当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这段商品进入全球是一种的形式。我觉得这不是中国的模式，而是人类进化的一种很简单的方式。
张维迎教授提出，如果继续鼓吹中国模式，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不利，强化国企，扩大政府的权力，依赖产业政策这种道路将会导致改革的进程逆转，经济最终陷入停滞。对此，龚胜利认为，检验中国模式的关键是老百姓能不能富起来。
张教授这番论述吧，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首先是国际上，那么在国际上能不能够扶持中国，这是中国模式的实践唯一的检验。如果全球其他国家不能扶持，就说明
您说的是
空穴来风。
您说的是复制，是不是复制中国模式？
就是其他国家可不可以也可以这样做
啊？哈、uh-huh. ，
简单说，比如像人治的方式，一个领导人反复的做，中国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十几次的路线斗争，什么刘少奇啊，什么什么，反正这十几次的路线斗争。如果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可以把中国像这样，有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现在的全球的老二这么个，那能不能复制？这是对国际上来讲。对国内来讲，我觉得还有一个检验，这是最大的检验。那么就是能不能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这是最根源的检验。因为中国通过过去的40年驾驭了人类的进步， 而和就是说简单说和人类同步来发展和进步了、嗯、甚至经济起来了，他才是这样的。否则的话，按照他的模式，按照毛泽东前面30年，比如说76年之前的模式，他不可能走这样的路。所以他驾驭了人类最先进的经济文化，其他的比如机器工业电子什么革命都
好的，
所有的成果他都学来了。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要解释或者是认知一下中国模式什么的，我觉得未来是最好的检验，能不能让中国的老百姓富裕起来。如果不能，那这种模式就是短命的。
那在另外一方面呢，小民认为让老百姓先富起来这个指标重要性有多大呢？是不是能够检验中国的模式？小民认为中共只关心政权的安危，中国模式非百姓福祉。
啊，当然我觉得龚老师龚先生的话应该有道理的。就说任何一种发展，它的最终的目的是让国民能够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所以中国的这个模式恰恰是以牺牲国民的福利为代价来强化国家的实力。这个问题黄雅生先生在10年以前就严厉地批判过中国模式。那么张维迎他表示的中国模式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不利，其实这是一种很含蓄的说法，这种模式从来就没有对中国人有利过。那么他说的这个中国模式会误导自己，是不是会误导中共，这个说法应该说是一种很含蓄的表达，因为他我想他有特殊的环境。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是中共需要一个中国模式，
嗯，
强化国企强化政府的权力，那并不是被中国模式所误导，而是中共的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只有强化国企，只有扩大政府权力，才能够维持中共的统治，这是中共存心想要犯的错误，这并不是被中国模式误导了。没有中国模式，中共也会找出其他的理论和模式来愚弄百姓，来愚弄世界。所以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共最关心的是他政权的安危，不是民众的百姓的福祉，所以这是中国模式的最核心的因素。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能够就贸易问题与中国达成一份重大协议。不过也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如果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在 G20 峰会会面时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已做好准备对其余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11月末上演的特席会能否就此给中美贸易战刹车？美中经贸关系将何去何从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
实际上这个星期开始以后呢，我们关注到就是首先就是这个美国的彭博社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商业媒体，就是这个报道财经新闻的一个媒体呢，它是最先披露出一条消息，就是说这个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呢已经做好了准备啊，要对这个中国其余的这个价值257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呢，输入美国的这个中国商品是加征这个关税了。那看起来这个形势非常不乐观。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谈到了哈，这个就是这个美国这个白宫的这个经济顾问库德洛呢，对这个双方美中双方没有达成这个新的这个，就是双方还没有甚至没有接触，没有进行那个系统性的这种接触，感到这个沮丧。那当所以从按照这条线来看的话，就是实际上双方目前的来看的话，这个进展不是特别大。所以这个彭博社在本周早些时候爆出来这个新闻呢，就不是让人感觉并不是那么的意外，就是说双方可能不太可能，虽然习近平跟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要在这个峰会上见面，但是可能不会谈，有一种说法说甚至不会谈这个贸易话题，如果没有协议的话。但现在来看的话，陆续我们又得到一些新的信息，就是双方实际上还是有一些的接触，还在互相的进行一个所谓的一个摸底。但是呢，美方应该说对能不能达成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大的一个协议的来看的话，还不是特别的乐观。那如果就是说这个 月底十一月末这个特席会上演的时候，没有这个协议的话，这个美方是已经做好这个准备啊，就是要加征对余下其余2570美元这个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个清单要准备在一边要跟中国进行谈判，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着手准备这个清单。比较关注我们要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间点，这时间点就是十一月末这个峰会结束，如果没有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是12月份，按照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相关的贸易法规来看的话，那给60天的这个公众质询期，这样的话恰好
到了中国的农历春节，
所以这个时间点还是比较敏感的。
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就是最近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实际上人民币呢在贬值啊，一度才跌破了6.97的这样的一个关口，眼看就是说所谓的叫破七了啊
了
这种说法。那么人民币汇率的这种波动对美中贸易谈判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作用？
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其实实际上对于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还有就是美中的经贸关系，一直是一个在这个整个的经贸关系当中是一个处于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我们知道前不久这个美国财政部刚刚公布了一份这个报告，就是那份报告中呢没有像之前所没这个舆论所担心的那样，就是说把中国列为这个汇率操纵国。那实际上呢这样一个信号呢实际上是有助于这个美中进行这个谈判，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如果要是美国把中国定性为这个汇率操纵国的话，那它接下来会对中国的这个贸易，特别是这个商品，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这种关税措施，那就可能使现在这样一个紧张局势进一步就是雪上加霜。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人民币不断贬值呢，实际上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让这个中国的商品呢更加的便宜，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在部分的程度上价格上具有更多的这个优势，同时呢就是来抵消一部分程度上抵消这个美国关税对中国出口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这个如果人民币继续贬值的话哈，这样的话比如说像苹果这样大公司在中国是有巨大的这个市场的，有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经济利益，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它的产品变得更贵，因为人民币贬值所以让它的产品变得更贵的话，这样它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就缺乏竞争力，它的这个价格优势就进一步的就进一步变小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一直是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还有这个美中经贸关系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焦点。那这次我们来看的话，这个人民币贬值实际上应该说是一个市场上的一个因素，一旦人民币可能会破七的话，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国家队，中国政府会不会出手去救这个人民币，让它不要进一步的贬值，因为如果继续贬值的话可能会引发这个资本外流这样一个问题。
另一件事儿就是刚才我们的同事这个乔战报道了这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商务部啊对福建的一家国有的芯片制造商叫做晋华啊，
对，
就是限制美国这个企业与这个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来做生意啊，就是放在这个黑名单上了，就是说，那么这一项最新的发展，与这个目前的这个美中贸易的争端有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知道第一开始，这个美中两国这个经贸交锋的时候，贸易交锋的时候，当时是中兴公司呢，中国的这个中兴通讯呢是遭到了同样的一个几乎是同样的一个遭遇，就是说那基本上就等于是扼杀这个中兴这么大的一个龙头企业的一个生存。现在的话，这个当然这次这个福建这家企业呢，它应该是有国有背景，但是它的这个它的规模显然是没有这个中兴那么大。但是呢特别有意思，这个事情的节点就是当时是中兴在贸易冲突刚刚爆发的时候是中兴通讯，那现在又面临一个这个美中两国进行这个有可能是试图啊解决这个化解这个贸易纠纷。我们记得当时在这个5-6月份的时候，当时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是可以说是给这个中兴呢是一个特赦，就是让他能够恢复他的这个生存，给他一个生存空间。当时特朗普总统他的一个意图就是说，希望这个美国政府在中兴事件上一个姿态一个让步呢，能够换来这个中国政府，也就是习近平主席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姿态，能够让这个双方呢能够有助于双方达成这个协议。但是好像那次这个让步以后，好像中国方面中方的反应比较冷淡，没有一个积极的回应，所以让 上当时是给让这个特朗普总统感到有点这个灰心，所以就是，但是这次我们关注到这次呢，实际上一个背景就是福建这家这个晋华集成电路，它是跟美国的这个美光科技是有一个知识产权纠纷，所以这次美国商务部是以这个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这个理由呢，是对这家公司进行了制裁，特别是主要强调的就是这家公司涉嫌的是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还是窃取美国的这个商业机密。
根据刚才综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啊，那就是说美中两国的元首在这个下一个月末的这个峰会上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应该说取得突破的可能性还是我观察到的这个信息，还得到的信息，还有观察到一些评论来看的话，这个还是存在相当大的一个机会。当然不能排除说这个谈判破局，因为现在的关键的就是看这个中方的那个让步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我们也一直谈到这个话题，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信号呢，就是在这个前不久的这个中国央行的这个行长易纲呢，他在一个G30的这个一个国际银行会议上，他做了一个关于这个美中贸易纠纷、贸易战，他有一个表态。那当时他就强调，一个是美中贸易之间没有被美国计算进去的一个这个逆差，没有被计算进去的一大部分，包括这个美国对中国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顺差是很大的，而且它这个增长幅度是非常大。他强调这一点，还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在中国投资或者在中国经商，他得到的利润也是很大的，这是都是没有被那个之前没有被计算进去的。另外一个，他也提到说中国要进行一些结构性的改革，这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还有一个是，他也强调哈，提出一个国有企业一个中立原则，就是说打消了，在一定程度上希望能够打消美国对于这个中国国有企业这个角色的一个担忧，就是说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说所谓的中立原则，就是说让国有企业能够跟其他的正常的私营企业或者民营企业一样，在这个市场活动中的扮演一个角色。还有一个，他也提到，就是说也做好一个所谓的最坏的一个打算，那就是说如果要是谈判谈不下去，中国做出巨大的让步，所谓中国做出巨大让步以后，或者做出很多努力以后，美国仍然不满意，那中国可能会，他也强调，就是说或者说是一种威胁，或者说也说是一种警告，中国会做好一个最坏的一个打算。那就他的这个表态来看的话，应该说整体的方向还是比较积极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的朝鲜问题特使史蒂芬·比根星期一和星期二到访韩国首尔，并和韩国外长及韩国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见面。比根表示，美国与韩国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结束朝鲜半岛70年来的战争和敌对状态。他还说，要达到这个目标，朝鲜必须达成最终、完全以及可验证的无核化。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呢，在不久之前结束了简报会中表示，美国特使比根此行呢，主要是在强化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外交协商。那么他表示呢，美国和韩国同意建立了工作层级的会谈，来强化外交协调，并且呢，在履行目的，在促使朝鲜达成完全去核化的制裁方案。一般相信，美国和韩国之间就是否正式结束韩战以及结束朝鲜半岛敌对状态的问题啊，立场呢是存有一些分歧。那么韩国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正式签署和平协议来结束这个敌对状态，但是华盛顿的立场是，如果要正式结束韩战，让美军呢从朝鲜半岛撤退的前提是，朝鲜必须先达成完全不可逆转并且可以核实的去核化。不过台面上的外交语言淡化了一般所相信的这项分歧。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表示，美国和韩国之间呢几乎每天都就这个问题密切展开磋商。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和朝鲜之间呢目前正在计划来进行高层的会谈。那么对于有相关报道指出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可能前来美国并且和国务卿蓬佩奥进行会谈，相关的报道呢余波荡漾。对此，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没有相关的声明或者宣布。
美国之音， 时事经纬。
随着北京在区域作为更为强势，一名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遵守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下的义务是确保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关键。台湾一向是也将继续是美国在地区的重要伙伴。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海大卫星期一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闭门主旨演讲中做出了上述表述。美国国防部星期二公开演讲稿内容，海大卫说，美国支持台湾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因为美国认为一个坚强安全的台湾是防止侵略的最佳威慑，也是台湾人民最能捍卫得来不易的民主的最佳方式。而一个坚强与安全并且有办法捍卫其社会及经济制度的伙伴，对确保一个稳定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印太地区对所有人都有利。他说，美国致力于遵守台湾关系法之下对台湾的义务，包括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性武器，确保台湾拥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同时也确保美国维持足够能力抵御任何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社会或经济制度的武力行动或其他形式的胁迫。与此同时，美国将继续遵守我们的一中政策，这个政策是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及台湾关系法，并反对任何单方面旨在改变现状的行动。就在海大卫强调台湾是美国确保开放自由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的同时，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星期一在马尼拉的记者会上也针对上周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一事表示，美国将继续推动国际海域的自由航行，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发表声明，中国情报人员与黑客和公司内部人士合谋，侵入私人公司电脑系统，窃取商用客机使用的涡轮发动机数据。这是美国司法部自今年九月以来第三次对中国江苏国安厅情报人员提出指控。司法部声明指控了中国江苏省国家安全厅情报人员扎荣、柴猛和其他同谋。声明说，中国情报人员和他们招募的黑客以及公司内部人士多年来共同窃取敏感的商业航空与技术数据。声明显示，从2010年1月到2015年的5月，江苏省国安厅情报人员和他们的黑客团队专门负责盗窃美国和欧洲商业航空公司使用的一种涡扇发动机的核心技术。这种发动机由在江苏省苏州市设有办公处的一家法国公司和一家总部在美国的公司合作开发。司法部表示，在江苏国安厅招募的那家法国航空航天制造商的内部员工顾根和田西的协助下，共谋者侵入了公司电脑。这些黑客还侵入了制造该涡扇发动机部件的其他公司，包括总部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马萨诸塞州和俄勒冈州的航空航天公司。与此同时，一家中国国有航空航天企业正在开发类似的引擎，用于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制造商业飞机。这是自今年九月以来的第三起涉及隶属中国国家安全部江苏省国家安全厅情报人员的商业间谍案件。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德莫斯周二说，这只是个开始，我们将与联邦合作伙伴一道加倍努力，共同保护美国的创造力和投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知名学府康奈尔大学最近因不满中国人民大学压制言论和学术自由，以及惩罚支持劳工权利的学生，中断了与人民大学的教育交流。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的报道。
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的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近期暂停了与人民大学的两个交换学生项目，这是近年来国外大学与中国大学因为学术自由问题而中断合作的首例。工劳关系学院表示，人民大学的几位学生因为在网上支持工人权益的声援和声援深圳嘉实科技的工人要求组建工会的行动而遭到人民大学的惩罚，这是严重侵害学术的自由的行为。作为劳动学者和工业与及劳工关系学院 国际项目主任弗莱德曼 Eli Friedman 自然很关注深圳发生的事情。
When I began to see reports that,
当我开始看到一些说人民大学也有其他的大学，人民大学不是独自一个的开始采取行动，不让他们的学生去深圳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这可能是一个学术自由的问题，也是我需要关注的事情。
弗莱德曼表示，人民大学不让谈论劳工问题，令双方的合作项目无法进行下去。不过他说，学校的决定是针对人大具体的案子，而不是跟随中美贸易等方面目前紧张趋势的一部分。另外，他对中国最近情况很失望，并且认为外界应该谨慎思考怎么应对。
And I really hope that people don't interpret.
我真的很希望人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理解为跟国家层次上的紧张趋势的派生物。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想惩罚中国或是类似的举动。我真的把这个视为试图帮助想行使他们学术自由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努力。
人大学生参加的深圳驾驶科技部分工人今年七月份下旬发起要求组建工会的抗争行动。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随后，全国一些左派工人和大学生陆续前往深圳声援，到8月24日，遭到警方彻底清场镇压。数十名工人和声援学生被带走，而且四名工人被刑拘，面临起诉。驾驶工人声援团成员、人民大学哲学学院16级本科学生杨书涵，在离家前往北京返学校乘火车中过程中，被近十个自称当地街道办工作人员的黑恶势力阻碍截拦截，手机被夺走，遭到人身威胁。他随后被学校要求休学一年。人大另一位2017年的本科学生张子涵则被老师当着全体同学的面前批评，并被要求删除所有的有关深圳驾驶科技维权工人的信息。同时，人民大学还威胁取消一个有关工人权益的学生社团星光平民发展协会的登记注册。此外，据报道，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其他的一些大学一些声援学生也遭到了镇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近一年来，有报道说，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因为害怕得罪中国，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进行自我审查，这究竟是真实还是虚构？美国一位汉学家曾经说，中国对西方中国通的影响就像是吊灯下的蟒蛇。他说，蟒蛇一动不动，但是每个人在蟒蛇的阴影下都会自动做出或大或小的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介绍了详细情况。
其实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从去年八月份就开始了，当时那个英国著名的这个剑桥大学出版社，据说是屈从于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然后呢从自己在中国的网站上，他们那个出版社的中国季刊，从中国季刊在中国的网站上拿下了那个300多篇他们认为中共当局可能会不喜欢的文章。那么他们的这个做法呢，对剑桥大学出版社包括中国季刊的声誉呢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年呢，就是说美国又叫《新共和》杂志，它9月份呢，就是说对100多个汉学家，就是所谓的就对中国这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学生，包括这个大学的行政人员做了一个调查之后呢，就说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这个自我审查在研究中国的这个学者当中，还有这个大学机构、学术机构当中，自我审查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病。那么他说，这样的流行病呢，限制了对中国一些敏感话题的研究，那么使得学者和学生呢，就是说避开这样的一个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探讨。那么报告的作者呢，是美国智库叫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他叫埃萨克·费希，他上个星期五呢，在美国的另外一个智库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对这个自我西方学者的自我审查和中国的这个 和中国的影响，那到底是真相还是虚构呢？这样一个研讨会，那么他在研讨会上呢就说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他自己还承认，他说其实这样的一些大学，就是精英大学，特别是跟中国有那个分社，就在中国有分办学办那个
分校
的那个，对他们来说怎么样就是区分到底是自我保护还是自我审查，其实比较难。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Let's say that an American, a white American professor.
举个例子来说吧，美国的白人教授想在纽约大学上海分校谈新疆的局势。就像刚才洛里所指出的，目前大约有100万维族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他们请了几个美国教授过来，也帮助他们弄到了签证来谈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人告诉他，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他会让当地的教职员工陷入麻烦之中，所以他最后决定不这么做。这到底是自我审查吗？还是保护当地员工，或是保护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认为这三个原因都有，也是正确的做法。
他呢特别提到他刚才讲的白人教授哈，就特别指出一下，这白人教授呢在做这个中国通当中呢大部分都是那个白人教授。然后呢他还分析自己也说，他说他当过这个驻京的这个记者，那么他自己有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消息来源，他也会对一些中国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比方说我们讲的三 T 西藏、台湾和天安门事件呢，他都会不谈的。
那么听起来就像是这个教授也好，学者也好，这是因为害怕，中国政府的打压，或者是说刚才你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同行记者是担心自己的这个，采访对象或者消息来源受到这个迫害，才不得不做出自我审查。除了这些原因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对，其实就是说那个费希在新共和的这篇文章当中呢，他也提到了三个原因，但是呢这三个原因你归结起来，其实还是害怕中国的打压和报复。那他说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全球的力量，那无论是政治、经济、科学、社会和还是文化、军事上呢都不可小觑。那么美国的大学一旦就是说好像是冒犯了中国之后，再也不能够进入中国，那么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面临的这个损失呢更大。第二个呢，他就说中国政府就是说，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对言论自由的打压越来越严重，而且呢习近平还把这个大学作为坚强的阵地。然后他们的报道就是调查就说，习近平的这个做法在把国内的这个风格也带到了国际的学术机构。那么第三个呢，他就说中美国的大学在经济上是越来越依赖中国。那么美国大学现在有35万的中国留学生，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小的一笔财富。那如果就是说他们得罪了中国的话，中国政府可以限制中国的留学生来美国学习，那么对这些大学进行经济制裁。那么费希认为这些原因都是就是说让这个美国的大学有足够的动机在中国问题上小心谨慎。
实际上按照这刚才你的这些描述和按刚才这个谈到的这个专家的分析来讲，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一只所谓的看不见的手，
是
来似乎来操纵着这些中国通也好，或者中国研究的学者、学生，或者是研究中国的这些机构。那么，真正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引起了美国学者的一个关注哈。那么，美国的密苏里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他叫希纳·格雷滕斯，和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叫洛里·特鲁克斯，他们这个也是一个助理教授，他们今年夏天对全球范围的学者，中国通，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香港的2000多名中国问题学者进行了一个调查，那么其中有600多人进行了这个对他们的这个调查做了回复。那么他们在调查问卷当中，就是对中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手段、干预手段或者影响手段或者操控手段，那么他们做了一个设定，比方说把这些中国通列入黑名单，拒绝发给他们签证，或者呢让他们无法获得研究资料，请他们去喝茶，就是说对他们进行关押或者是软禁，进行了人身攻击。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格雷斯滕的说法。
we found that this does happen. It happens often enough that we think it's a real issue.
我们发现这些事情确实发生，次数足够让我们认为这是真实的问题，但是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频繁。我原来想被纳入黑名单的人的数量要超过2%或5%。我在这里想传达的信息是，如果大家想继续研究的话，他们应该安全地进行符合道义的研究，不用太担心影响自己的学术生涯受限。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可以研究，甚至是敏感话题的研究。大家不用担心，研究会导致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会被改变。
我们也看到他刚才这个他身边的这个幻灯片上呢，显示了他的这个调查结果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他就说，虽然对这个中国通的打压比较少，但是呢是确实是存在的。第二呢，中国政府还没有越线，就是指没有对中国通进行人身攻击。然后呢，第三，他就是说，主要是研究某些特定领域的人会受到。到实地考察的时候会受到麻烦。第四呢，就是说中国对西方学者的打压主要是通过这个关系压力。那么他们是这样解释的，说他不是直接对这个中国通进行打压，而对是中国通在中国的调查对象或者他的亲友或者是他的同事进行打压，来向他们施压。所以呢，这个新共和的这个作者费希呢，他也说了一段，他就说，其实相对于美国的白人教授来说，美国的这个在中国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然后中国教授，甚至是华裔学者，他们受到的这个打压更严重，因为他们有亲人在中国。
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想让你来谈一谈，就是说根据你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美国学者如果真的像刚才说的样，自我审查，或者是被中国政府这只无形的手来进行自我审查的话，会给美国的学术和各个方面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个呢，就是说刚才讲的亚洲自由亚，不是自由亚，亚洲协会的这个费希呢，他也谈到了，他说自我审查在国际大企业当中也出现了。曾经你也知道，中国政府曾经要求这美国的航空公司去修改他们网站上有关于这个台湾的这个表述，对吧？那么他说，相对于这些商业机构来说，那么学术机构的这个影响力更大。为什么？他说自我审查的影响力更大，因为他说学术机构呢是，美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最有效消息的一个最有效的来源，而且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竞争关系，那么美国是中国是美国是最唯一的竞争对手。那么如果就说学者就进行自我审查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个决策者、商业机构的决策者，包括政策的决策者，那么他们都不可能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做出这个比较
正确的判断，
正确的判断，或者是就是说，比较明确的一个判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宣布，他将不寻求连任他所领导的基民党党魁，在2021年总理任期届满后将正式交棒。这项宣布标志着默克尔在欧洲政坛称霸13年的时代将结束。身为欧盟最具实权的政治人物，默克尔准备宣布下台。欧洲方面的反应为何？他的离开对于欧盟又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为您介绍。
德国总理默克尔担任德国基民党的党主席近20年。那么这个政党呢，被认为是二战以后欧洲最成功的政党之一。他历经了四连任啊，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呢，则被认为是这个欧洲最具实权的政治人物。那么享有这个欧洲女王的封号。默克尔这一路走下来呢，玉文也不是没有跌过跤。像在2015年、16年的难民问题上，他是坚持这个门户开放政策啊，那个政策差点让他退出政坛。那么他的沉稳和经验让他是在惊险过关呢、啊，所以我们在去年底看到他获得了这个四连任啊。但是在那之后呢，大家也目睹了他的阻隔，出现了重重的困难，以及呢，基民党他所领导的基民党的分裂。 而过去两周德国的地方选举结果终于成为默克尔宣布退出政坛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他的下台其实是已经有前兆的。但是呢，当他亲自宣布这项决定的时候，欧洲政坛和舆论，尤其是过去十年对他曾经带领这个欧洲经历过欧元区的这个金融危机啊，还有乌克兰的危机啊，这两项大的危机啊，深信这个欧洲政治的凝聚力和广泛的这个民主共识的人士在这个时候不免要感到这个怅然若失啊和忧心，尤其是要担心，就是说欧洲领导阶层恐怕将会出现真空的状态，而且从现在到2021年还有三年，那么默克尔是不是可以坐满这个任期，或者在这段时间不变成一个跛脚鸭的总理，也是一个大问号。玉文
是，那么静玲，我们知道默克尔刚刚你也提到，他被认为是欧盟最具有实权的一个政治人物，他的离开刚刚你也说可能会在欧洲的这个政权领导圈里面形成一个真空，到底对欧盟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知道默克尔他在过去呢也与美国的这个政府呢有过几次的交锋，那么很多人也对他的立场呢印象深刻，他的离开是不是也象征着欧洲未来在政治立场上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
好的，玉文，我们知道欧盟在这个时候正面临着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英国脱欧、意大利的预算危机，还有明年五月欧洲议会的大选。而这一次欧洲议会的选举不仅是要选出这个欧盟委员会的新主席，还要任命新的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所以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选举。而欧洲的极右派的民粹政党从英国、法国、意大利到匈牙利和波兰以及呢瑞典，目前都已经是磨刀霍霍，准备借着这次的这个欧洲议会的选举来扩大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势力。而过去十年呢，欧洲在默克尔的领导下几乎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柏林同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在欧盟或者在欧洲是很少能够达成一个政治共识这包括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对美国的尤其是川普政府上台以后，有很多东西其实是由梅克尔后来以及法国的这个新总统马克宏他们来拍板定案来协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德国正处于一个转型的阵痛期，而默克尔的这个权威呢正在消逝当中，所以在后默克尔时期，欧洲如果面临了这个持续性的领导阶层真空的话呢，将会缺少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来平衡日渐兴起的这个民粹主义，所以现在大家非常忧心很大的问题就是欧洲可能会面临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挑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宣布一个横跨太平洋的多边贸易协定将在今年年底正式生效。日本经济大臣星期三说，有11个国家参加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定及 CPTPP 将在12月30日生效。当天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宣布已经完成本国对这一贸易协定程序的核准程序，并成为第6个完成这一程序的成员国。 CPTPP 的前身是 TPP，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去年宣布退出 TPP 之后，其他的11个国家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带领下，在今年3月签署了 CPTPP。CPTPP 的成员国之一新西兰的贸易部长星期三说，世贸组织目前处在失去功能的状态。作为世贸组织之外的一个多边贸易机制选项， CPTPP 是目前最重要的多边贸易协定。这项协定的参与国希望能够协定能够消除贸易壁垒，也希望这项协定能够推动跨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政治与防务合作。特朗普总统对包括 TPP 在内的多边贸易协定持怀疑态度，认为贸易伙伴发展双边关系会对美国更有利。但是在11个国家签署 CPTPP 之后，特朗普又下令他的经济幕僚考虑美国重新加入 TPP。美国和日本正就双边贸易协定展开谈判。日本经济大臣说， 美国不太可能很快重新加入 TPP。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美国贸易谈判不会妨碍美国重返 TPP。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玉华，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